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同向主祷告。主，谢谢你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你在这里为我们摆设筵席，你自己的丰富要供应我们，主，我们就能够在你里面的满足。上一个时间恳求你与我们同在，这台上台下都被你真理的灵所感动所引导，让我们一同进入你的真理当中，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以成长，也让我们的生活能够经历神的同在，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我们的主。恳求你恩待一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借着你自己的道来坚定我们，来医治我们。主，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靠着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弟兄姐妹，刚才呢，我们已经学习了相关的经文，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26-40节，记录了神差遣腓力带领一名渴慕善道的高层官员受洗归主的过程。这个有大权的人在埃塞俄比亚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那么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人为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他从耶路撒冷做完礼拜回来，正在车上还朗读经文，朗读圣经，只是他不太明白经文的意思。这个时候呢，主的使者去指示腓力，告诉他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到加沙的路上，到那个地方去。腓力很听话，来到了在旷野的路上，有了一个发现有辆马车正在经过，圣灵呢进一步指示腓力，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靠近那车，和车上的人打了招呼，腓力应邀上了那个人的车，一路上为他分析经文，为他答疑解惑，对他传讲耶稣。腓力的这个讲解让这一个埃塞俄比亚的这个高层官员确信了耶稣是救主。谁知呢，向腓力咨询了受洗条件，腓力就告诉他说，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人立即表示，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腓力呢就为他受了洗，为他施洗。当他们两个人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使主的灵将腓力提了去。那么这个受了洗的人呢，他欢欢喜喜地继续走他的路，一个圣功到这里圆满完成。工人呢，做工的人顺从的隐退，等待新任务的下达。之后呢，出现在亚索多的腓力，他走遍了那个地方，在各城宣讲福音，直到开撒利亚。那么以上的经文以上的这个简单的归纳了一下《使徒行传》八章26-40节的这个经文的大概意思。那么我们发现呢，整个世界是围绕着一个需要开始的，围绕着一个需要展开的。这个权高位重的，或者说位高权重的财政部长，他无疑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他有着爱慕善道、勤做礼拜、常读圣经、持定信仰的这样一个表现， 这样一个宝贵的心智，但是他读经遇到了难题，希望得到指点，于是呢神特地差遣了腓力来为他解决问题。弟兄姐妹，这里涉及到的人物啊，这一个事件当中涉及到的相关的有主的使者，有圣灵，是吧？然后涉及到的人物呢，就有这个埃塞俄比亚的高层官员，是吧？总管银库的财政部长，是吧？然后还有就是神所差遣的腓力。那么弟兄姐妹，在接下来的分享当中啊，我们就称这个喜欢读经却不太明白，认真礼拜还没有受洗，称这个人为慕道友。慕道友，那么那个被差遣的腓力又是谁呢？初期腓力是初期教会选立的七位执事当中的一个，腓力具备了入选执事的三个条件，就是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初期教会选立执事有这三个条件：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那么腓力够这样的条件，所以入选为执事啊，七个执事之一。如今神呢派他来完成一个重要的事工，他自己也深知是奉差遣的人啊，必须要顺从差他执行任务的神，他必须要顺从神。那么前面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腓力被差遣啊，是这样开始的。主的使者对他说：“起来，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到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我们看到了这个指令啊，相当的清晰，具体到方向、位置以及路况特征啊，都借着这一些经文表达了出来。那么在人看来呢，一个有恩赐的传道人，他应该留在大都市，他应该来到人多的地方传道，这样效果会更好啊，而不是把他打发到人迹罕至的旷野去。但是腓力他没有质疑神的这个命令，腓力清楚神让自己去指点这个慕道友明白圣经，因为这个慕道友呢，他在读经读不懂的情况之下，仍旧不放弃，而是坚持不懈的去阅读啊。就是在车辆行驶当中，他依然在读经，神就悦纳他这样一个爱慕善道的心智，神悦纳他的慕道心智，特意为他差遣腓力来关心他啊，来关心他。所以腓力前来关心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我想这也是对于我们每个人提出来的：“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一堂生动的会谈开始了，在三问三答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腓力的指教啊，让这个慕道友明白了所念的经文，于是他就认定耶稣基督是主。那个人在确认信仰之时，他提出来受洗的要求。腓力经过考察或者说考核啊，腓力觉得他合格，就为他施行洗礼，这个人就信然归入了耶稣。弟兄姐妹， 唯愿我们在这三问三答当中领受属天的亮光啊，得到从神而来的启示。今天呢，正道的题目就是奉差遣的腓力。我们先看第一个问答，第一个问答，没有人啊，你所念的你明白吗？然后呢，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你所念的你明白吗？啊，腓力向穆道友首先发问，得到的回答也直接，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这话听起来很是生硬啊，无奈、被动、抱怨，透露着些控诉的成分。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我不明白，因为没人教我嘛，没人教我，让我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这句话听得比较生硬，也很无奈，没人帮助我，我不会呀，对吧？很被动，甚至带着一些抱怨，是吧？甚至有控诉的成分。但这句话可以说是干净利落的大实话，大实话。从指教一词可以得见，我并不理解，我渴望明白，我需要指点。大家想想是不是？我不明白，我渴望明白，我需要指点，需要帮助。这一句话啊，表露了穆道友在坦诚自己的不足，他在坦诚不足，他在声明我会虚心受教，他表明他迫切地寻求外界的帮助。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对今天听到的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不必，你我不必为了读不懂圣经而担心自责，我们不必为不会祷告而害羞苦恼，我们不必为不会侍奉而灰心丧气，你我不必为因为一时的不解或者失误而沮丧。只要注意啊，只要才是关键，只要你凭着信心仰望神，坚持不懈的去操练，一定能够获得帮助的。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这也在提醒我们，当你还处于不明白的时候，你既要承认自己的不足，又当预备一颗受教的心，要保持永不言弃的心态，要孜孜不倦地去研究，以这样的啊姿态来迎接神的指教来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时常记得以别以谢，耶和华到如今还帮助我们，不足不可怕，不放弃才是关键。只要你专心仰望神，尽心啊去操练，尽心尽力的去操练，你必得神的帮助，因为耶和华神是以别以谢。弟兄姊妹，他看人心的神，他深知你我的不足，他顾念你我的需要，他也要差遣腓力来为你我解决难题，引导你我明白圣经，认识耶稣是主，认定他是你我永远的救主。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亲爱的肢体，我们在获得指教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在我们身边的他人，在我们身边的人，他们在生活、生命、信仰，甚至包括读经、祷告、侍奉方面的需要，他们有这些方面的需要，是吧？ 我们要看到这些存在的需要，及时为那些人提供帮助。因为我们从神得了帮助，我们也要去帮助人。我们应该晓得，愿意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晓得，神既会为你差遣非利前来帮助你解决难题，神也会差遣你去为他人的，为他人得帮助得满足，为他们生命的成长，让你去提供资源，以表明上帝对那些人的顾念。这是我们思想的第一个问答啊，第一个答是什么呢？啊，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好，我们现在看第二个这个问题，请问这话是指的谁呢？啊，记载在34节，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那么慕道友他盼望的指教又是什么呢？慕道友盼望的指教无非就是为他来讲解他所念的他并不懂的并不明白的经文，那么让他明白其中的意思，这才是慕道友的盼望所要得到的指教。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这个人所念的经文。经文是这样说的，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53章第7节第8节。慕道友属读的经文就是以赛亚先知的预言，这一段经文这个预言啊，给那个慕道友带来了困扰。这个他是谁呢？这他是谁呢？是说话是记下文字的说这个话的人呢，是指先知自己呢，还是指他人呢？到底是指谁呀？他真的不明白，实在不明白这个他是谁，他才对非利说：“请问，比较客气了啊，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的谁？是指的他自己呢，还是另有他人啊？”从这里我们发现，虚心受教，不耻下问，啊，是明白真理的必要环节，少不了的，必须要有的。先知这话指着谁呢？非利就着这个问题，开口给他讲解经文，向他传讲耶稣。车辆一路向前，两个人的交通不断深入，圣经没有记载他们走了有多远啊，也没有说明啊非利和他讲了有多久，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非利他一直讲到那个听的人真正认识耶稣啊，非利讲到那个听众认识耶稣。奉差遣的非利在圣灵的指示下，向弃参指教的慕道友传讲神所应许的圣经所预言的，正是圣经啊，整本圣经的中心和主题，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成为肉身进入世界，他背负世人的罪孽，身定十架，受死复活，他是胜过死亡的主，他是成就救恩的主，他是活到永远审判万民的主。 腓力的这个传道方法提醒历史历代的教会，一切事工的开展必须要符合圣经，必须要高举耶稣。同工同道热心参与的各种侍奉，包括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读经也好，祷告读经讲道，祷告分享，传福音做见证，必须要围绕着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神借着他儿子对世界的救赎，要围绕着耶稣基督救赎这个中心。我们也应该清楚领人归主是我们侍奉的根本目标我们侍奉的根本目标就是要领人归主。因此呢，那个曾经受过帮助，受过你帮助，得到过你指教的人，他可以不再见到你，他可以不再记得你这一个奉差遣的人，但是他不能不认识救主耶稣，他不能不记得救主耶稣，这是我们侍奉的一个目标。这是我们看的第二个问题请问这话是指着谁说的呢？当然是指着神的儿子救主耶稣基督说的。好，我们看第三个方面，我在这里受洗有什么妨碍吗？36节使徒行传8章36节，一个已经明白圣经认识耶稣得到救恩的人，他的内心一定有着强烈的感动，强烈的感动就是我要归入耶稣，我要归向耶稣。此时这个慕道友已经成熟了，是吧？他想的最多的正是怎样才能让我完全属于主，怎样才能让我更深的委身于主，忠诚的侍奉主。这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慕道友，在腓力的指点下，他认识了耶稣，圣灵在他里面感动驱使他决志归入耶稣，决志归入耶稣。所以他当下就决定把自己的一生交托给这一位为他舍命赐他永生的主他这个做法，这个决定就像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当中所唱到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在生命中我和主相遇，从此和主永不分离，一生愿意和主远去。就为这个人慕道友，他开口向腓力提出了受洗的要求。我在这里受洗有什么妨碍吗？言下之意是洗礼有什么条件呀？对于受洗的人有什么要求呢？我现在受洗有问题吗？就在此时此地，我要受洗归主可以吗？慕道友存着敬畏的心，谨慎地向腓力咨询着受洗的条件。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腓力简明扼要的回答，让这一个人立马回应道：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简短对话道出了这个人的信仰认知体现了或者表达了这个人对主耶稣的渴慕和委身。毫无疑问，这个人符合了受洗的条件，腓力呢就和他一同下到水里为他施洗归入主的名下。据说正是这一个受洗归主的人，他把基督的福音带到了非洲， 原来这个人他代表了一个渴慕基督救赎的庞大群体。这也提醒今天的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任何一个个体在信仰上的需求。你不要看这个人可以让你忽略，或许你满足了他，他带动啊一个庞大的群体在基督里蒙恩。亲爱的弟兄姐妹，作为人，我们不必否认自身的不足，神看寻求明白的心智为宝贵，他必定会为需要预备指教，预备满足。腓力奉差遣，表明天上的神愿意地上的人们互相帮助，彼此守望，愿意人们一同寻求真道。腓力教导人明白圣经，他采取了从对方的问题入手，通过三问三答的方式，耐心细致地向他传讲耶稣，帮助他真正认识耶稣，直到这个人受洗归入耶稣，圆满完成了上帝交代他的任务。这是侍奉的工人需要学习和操练。由此可见，一个事工的展开离不开圣灵的启示。一个工人什么时候介入世界，什么时候从人群当中隐退，工人何时介入，何时隐退，包括整个实施过程当中，这个奉差遣的人必须要顺从圣灵的指引。奉差遣的腓力从起来向南走，到僻静那车走，到主的灵把他提了去，到这一个受洗的人再也见不到这个施洗的人，整个侍奉中腓力始终没有他个人的选择，没有他自己的选择。腓力的言语啊，动作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自己的想法，而是完全的顺从神自己的旨意，顺从神的带领。可以说他完美的活出了一个奉差遣之人应有的样式，他很好的活出了一个啊愿意做工侍奉神的人应有的样式。差我和我，我必前往，命我何言必言，派我何事我乐担当，身心甘献主前。这是啊新编赞美诗348首的副歌。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奉差遣之人，就是神叫他到哪里去他就往哪里去，神叫他说什么他一定会说什么，是吧？神叫他做什么事，他是乐意去担当的，他心甘情愿把自己献在主的面前。如此真主伟大的仆人，怎能不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个一心高举耶稣的传道人，岂能不以累累硕果来荣耀神呢？是的，一切侍奉的目的是领人归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腓力真是神忠心的仆人，他也是一切信靠耶稣侍奉上帝之人的榜样，他是侍奉神的楷模。愿以神恩待我们在座的每一个，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从神领受恩典祝福帮助的人，也能像腓力那样为神所用，被他差遣到需要的人中间，让我们忠心的啊服侍神，能够帮助人走向耶稣。请大家低头，我们要祷告。主，感谢赞美你，让我们通过《使徒行传》第8章 26到40节看到一个奉差遣的人，他活在神的指引当中，他真的是一个绝对忠心于神的人，他尽力帮助人完成神交给他的任务。主今天让我们看见人的不足，人的欠缺不足为奇，让我们看见主你顾念人的需要。主啊，你像差遣菲利一样来满足这慕道友的需要。今天主你在高天之上，你看到世上人们的需要，你也会做美好的预备，你会差遣你所使用的器皿去满足人的需要，把人带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学习菲利的传道方式。主啊，让我们学习菲利在凡事上的顺从。主他在整个侍奉当中，主他每一个环节都能够完全的顺服你。主啊，感谢你把菲利放在我们面前，他真是侍奉神的人的榜样。主啊，恳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像菲利那样忠心于你自己的带领和托付，使我们能够通过帮助人领人归主来荣耀你。听我们这样同心合的祷告，靠着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